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2年1月23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各界认为日本第六波疫情来源于美军，靖国文化园区开幕，蔡英文肯定保台贡献，引绿营反弹。中国人权律师团公布去年中国十大人权案，阿塔代表团抵奥斯陆，挪威外长会谈不构成合法化或承认。罕见，英国公开指控俄罗斯欲在基辅扶植亲俄政权。拉脱维亚外长借用俾斯曼名言暗讽德国拒绝军事援助乌克兰。德外长只要中国制裁欧洲议会成员，中欧投资协定就是一场闹剧。首次实战，阿联酋成功以萨德防御系统击落弹道导弹。美日五航母两栖攻击舰于菲律宾海军演。韩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金缴清其联合国会费。礼品和尚暗藏玄机，日本驻韩大使退还，文在寅春节贺礼。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弗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本各界认为日本第六波疫情来源于美军，请听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主良一为你带来的介绍。
日本各界认为日本第六波疫情来源于美军。22日，日本全国确诊新增新冠感染者为54576人，连续五天创历史新高。东京都政府22日宣布，新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已达创纪录的11227人，一天内感染人数首次突破1万人，30个都道府县均达历史新高。到1月17日，冲绳县首次确诊有感染奥米克戎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日本方面指出，感染在县内和日本的传播是由美军基地造成的。最初，美军解释说，一些部队成功遏制了感染，但自从去年12月15日以来，九个基地的感染人数已超过5000人。冲绳县呼吁延长日本和美国同意的军事人员外出限制的最后期限。2021年12月，冲绳县突然爆发奥米克戎毒株感染，同时日本政府针对国内奥米克戎毒株的感染采取了强有力的限制外国人入境的措施，而且很快明确了美军在进出境时并没有以接种疫苗为前提，并进行新冠检测。根据日美地位协定，美国军事人员和文职雇员不适用日本国内检疫法，感染控制委托给美军，凸显出与国内边境措施存在的显著差异。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靖国文化园区开幕，蔡英文肯定保台贡献，引绿营反弹。请听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您带来的报道。
靖国七海文化园区及蒋经国总统图书馆22号开幕。台湾总统蔡英文致辞的时候说，蒋经国坚定保台的立场毫无疑问是当前台湾人民最大的共识。不料这番肯定蒋经国的谈话引爆了绿营炸锅，民进党前立委段宜康批评莫名其妙，无言以对。台湾激进党也质疑蔡英文的谈话形同赋予威权统治的正当性，令人痛心与遗憾。蔡英文在致辞的时候说，透过蒋经国图书馆所提供的资料，让台湾社会更深入了解，也能做更公正的评价，有助化解台湾社会的分歧。否则蒋经国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蒋经国，有些人记得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与安全感，而另外有些人则记得他所代表的威权体制。蔡英文说，两岸关系的时空环境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但面对当前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及政治施压，蒋经国坚定保台的立场毫无疑问也是当前台湾人民最大的共识及共同的课题。 民进党前立委段宜康则在脸书贴文指出，既然如此，当初何必要我们推动转型正义？他说，民进党曾经强调，不要只追究加害体制最底层的县民，应该追查下令监控加害的人。现在总统却肯定威权体制最顶端的人，这又算什么价值？国民党发言人张思刚则说，民进党要选票，要争取台独基本教义派支持，就把蒋经国拿出来批判，要争取中间或蓝军支持，就又捧蒋经国，声称要促成朝野和解，标准的唱双簧，无助化解社会的分歧。在经国七海文化园区开幕的前一天，促转会批评蒋经国曾酿成白色恐怖，建议台北市政府将文化园区改名。22号出席开幕典礼的台北市长柯文哲说，如果不能以历史的角度保存园区，身为市长的他未来一定会后悔。他认为七海寓所作为名人故居，应该要忠实保存。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人权律师团公布了去年中国十大人权案，今天我台记者杨梅为你带来的介绍。
中国人权律师团今天公布的去年中国十大人权案件分别为打压人权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系列事件、杨绍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宋更一、李甜甜因言论被迫害事件、黄雪琴、王建兵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杨绍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郭飞雄、唐吉田被禁止出境并被强迫失踪事件、恶俗危机之牛腾宇、肖延瑞等恶势力犯罪集团案、持续而遍布全国的宗教高压政策以宗教迫害案、王爱忠行寻滋事案、香港人权律师受打压、司法独立性受挫系列事件，以及公民运动实践者张宝成案。中国人权律师团就郭飞雄、唐吉田事件评论说，近年来中国当局动辄以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为名限制公民出境，而郭飞雄、唐吉田两人的遭遇尤为特殊，两人均是以亲人面临生死离别的情况下急需出国照顾病危病人，一个是夫妻之谊，一个是父女之情，竟遭到强权如此挟持，人生之惨痛，人道之不存，于此为胜，中国艺人人士之基本人权被强权如此蹂躏，实属举世罕见。郭飞雄的妻子张青日前在美国病逝，至死未能与丈夫见上最后一面，而唐吉田的女儿也可能不及后尘。去年四月，唐吉田的女儿在日本患重病，至今生命垂危。唐吉田曾经试图出境前往东京，但却在机场遭到拦截，有关部门反复刁难。在去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的前夕，唐吉田突然失踪，至今杳无音信，而他的女儿却依然命悬一线。
阿塔代表团抵达奥斯陆，挪威外长会谈不构成合法化或承认。请听台记者艾米为你带来的详细介绍。
一个阿富汗塔利班的15人组成的代表团周六抵达挪威奥斯陆，与西方外交官和阿富汗的民间社团代表进行为期3天的会谈。据其发言人称，希望能够通过会谈将目前该国的战争氛围转变成和平的局面。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危机和对人权的尊重，特别是对妇女人权的尊重，将是这次会谈的核心内容，而这也是国际援助可能返回阿富汗的前提条件。国际援助曾经资助了阿富汗预算的 80%， 但是从去年8月塔利班掌权以来，国际援助突然就停止，美国还冻结了阿富汗中央银行95亿美元的资金。阿富汗目前是天灾人祸并行，受到饥饿威胁的阿富汗人占全国人口的55%，而自从塔利班回归以来，妇女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排除在公共部门的工作之外，女孩的学校仍然基本上被关闭着。塔利班的发言人星期六告诉法新社，他们已经采取措施来满足西方世界的要求，希望加强与所有国家的外交关系，包括欧洲国家和整个西方。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国家承认塔利班政府。挪威的外交部长周五也坚持称，这次会谈并不构成对塔利班的合法化或者是承认，但是必须在事实上与管理国家的当局对话。他说，不能让政治局势导致更大的人道主义的灾害。这次奥斯陆的会谈也受到了阿富汗继续抵抗塔利班的全国抵抗阵线的谴责。该组织的外交事务代表推文表示，这次谈判有可能使一个恐怖组织正常化，并让其成为阿富汗的代表。
罕见，英国公开指控俄罗斯欲在基辅扶植亲俄政权。随着俄乌边境局势持续升温，已经通过声明和运送军用物资帮助乌克兰政府的英国政府1月22日打破外交惯例。英国外交部周六公开发表声明，指控俄罗斯方面寻求在乌克兰扶植一个亲俄的领导人。英方披露称，作为入侵计划的一部分，俄罗斯的情报官员一直在跟几位前俄罗斯乌克兰政要人物保持联系。英国外交部发表的声明表示，我们有确切信息表明，俄罗斯政府在考虑是否入侵和占领乌克兰时，正在寻求在基辅安插一个亲俄领导人。前乌克兰议员穆拉耶夫被视为潜在候选人之一。据媒体介绍，45岁的穆拉耶夫被认为是一个亲俄派的乌克兰政治家，反对乌克兰与西方融合。他是亲俄小党的领导人，该党派目前在乌克兰议会没有席位。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在声明中表示，公布今天的信息照亮了俄罗斯旨在颠覆乌克兰的活动范围，也是对克里姆林宫思维的一种洞察。俄罗斯必须缓和局势，结束其侵略和造谣运动，并寻求外交途径。正如英国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一再表示的那样，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任何军事入侵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并将付出严重代价。特拉斯在推特上强调，我们不会容忍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建立亲俄领导层的阴谋。克里姆林宫知道军事入侵将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英国和我们的合作伙伴都将使俄罗斯付出沉重的代价。英国外交部重申，英国对乌克兰的立场也很明确，我们毫不含糊地支持其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包括克里米亚。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主权的国家。拉脱维亚外长借用俾斯曼名言暗讽德国拒绝军事援助乌克兰。德国国防部长在1月22日发表的一番采访中重申，柏林暂时排除了在与俄罗斯的对峙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可能性。对此，拉脱维亚外长当天在推特上借用了普鲁士前首相俾斯曼的名言暗讽说，边境上的征服者不会被口才所阻挡。德外长，只要中国制裁欧洲议会成员，中欧投资协定就是一场闹剧。据南德意志报1月21日刊登的对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就俄乌边境紧张局势和若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德国及其盟友将如何反应，以及对华关系等议题的专访。在回答中国议题时，贝尔伯克表示，他已向中方外长表示，立陶宛遭到的经济胁迫是不可接受的。就前总理默克尔时代大力推动的中欧投资协定前程问题，贝尔伯克称，只要中国制裁欧洲议会成员，该协议就是一场闹剧。就中国议题，记者提问说，立陶宛目前正受到来自中国的巨大压力，因为其扩大了与台湾的关系。面对这个利用其密切的经济关系作为施压手段的霸权国家，德国为什么不做更多的事情来支持立陶宛？对此，贝尔伯克回答说，对立陶宛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上周与立陶宛外长谈到了这一点，欧洲公司不会因为害怕中国而从该国撤出。中国的报复行为不仅是为了阻止立陶宛公司的出口，这是一个分裂欧洲和阻止其他国家在立陶宛生产的企图，而恰恰是这种计算没有奏效，因为我们作为欧盟和德国作为经济上最强大的国家已经明确表示，你不能把欧洲的一个国家排除在外。他称，这表明在欧洲内部市场共同行为是多么重要。我们非常高兴的是，我们欧盟刚刚启动了一个经济政策盾牌，以对抗这种胁迫性措施。我在与中国外长的会谈中也明确表示，讹诈不能成为欧洲和中国关系中的工具。首次实战，阿联酋成功以萨德防御系统击落弹道导弹。美日五航母两栖攻击舰于菲律宾海军演。韩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金缴清伊朗的联合国欠费。礼品盒上暗藏玄机，日本驻韩大使退还文在寅总统的春节贺礼。自东京方面消息，韩国总统文在寅夫妇向各国大使赠送的农历新年的春节礼盒上被画有被认为是韩国主张主权的主导的图案，引发日方大使的不满。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杨梅为你带来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今天是武汉因新冠病毒而封城两周年的纪念日。两年前，中国官方宣布对武汉封城时，病毒事实上早已悄悄地离开武汉，传播到世界各地。两年之后，新冠病毒已经造成全球500多万人的死亡，而病毒的源头却依然扑朔迷离。最初隐瞒病毒的官员们的责任也未获得追究，使新冠病毒的受害者们含恨而死，也使受害者家属耿耿于怀，念念不忘。武汉公民张海至今依然难以接受他的父亲的死亡。他向法广讲述了他的父亲如何在医院感染病毒而死亡的经过。他说：“
两年前的今天，那时候我还在医院里面，因为我父亲是1月17号送到武汉嘛，在武汉中部战区总医院。这个时候我正在医院里面，当时已经宣布封城了。”但我也意识到很危险，但是我不可能放弃我的父亲，是不是？我不可能不管他，是不是？而且就是独自去为了自己的安全，就这种事情我是做不出来的。
您能把他的这个病情介绍一下吗？
因为我父亲是在广东嘛，和我生跟我在一起生活，因为他是16号的时候是摔了一跤啊，好像是15号还是16号摔了一跤，当时送了医院。深圳人民医院嘛，这边说要住院，但是我因为我照顾我父亲，他是老年痴呆嘛，所以说为了照顾他，我什么事都无法干，知道吗？所以如果在深圳人民住院要自费，所以说我经济压力很大。所以当时联系我父亲单位，他说回去回武汉嘛住院的，就是公费医疗。同时也并没有告诉我武汉就是说存在这个病毒，知道吗？所以说我17号就把我父亲开车送回武汉嘛，在中部战区总医院住院。23号当时武汉是已经开始封城的时候，之前的时候钟南山是1月20号说嘛，说那个病毒存在人传人的时候，我当时我都意识到，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说就很危险了，是不是？而怎么说呢，就是当时对整个武汉市的病毒的来源，是吧，并不是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只是我父亲走后啊，我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是吧？现在回忆到以前，我就怎么说呢，对湖北省武汉市他们所作所为，我是感到特别的愤怒，是吧？特别的愤怒。
您父亲是在住院期间感染上的病毒，感染之后在医院住了多长时间呢？是在医院去世的吗？
对，因为我父亲啊，就说住院到去世，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吧。
就是您可以肯定他是感染上了病毒之后去世的，这个是被确认了的。
我的父亲，对，因为我父亲的死亡证明上面，是确诊的新冠病毒，知道吗？而且之前他是做了核酸检测的，已经是确诊了。
那您现在您的愿望，您的诉求是什么？
因为我的诉求本身就是我是公开的起诉了湖北省武汉市啊，蒋介石政府和那个中部战区医院。我起诉到武汉市中法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到最高人民法院，但是有关这些法院这些部门呢、都不予受理，知道吗？都不予受理。就是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怎么说呢，中国啊总在号称我们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但是我您就说很深刻的体会到，我们国家并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而是一个人治的国家。为什么？因为我的发声，因为我的追责啊，我导致给我带来很大的怎么说很大的麻烦啊。为什么？因为我的像是电话呀，包括什么微信呢、这些等等这些通讯设施都是被监控监听之中，包括什么微博啊发声平台全部被封杀了啊，全部被封杀了。而且我是去年就是七八月份回武汉的时候，我是11月份回深圳的嘛。武汉那边，武汉地方政府啊，因为我要接受外媒记者的采访，他们派人把我的门都堵住了，把我限制了自由，知道吗？我报警都没用。今日嘛，就是怎么说，我在武汉期间，他们是明目张胆的，就是说跟踪我，是不是？别的家属如果跟我联系的话，都会受到警告，是吗？都会受到警告。这说明什么？说明到目前为止啊，这有关部门都不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知道吗？因为我始终认为这个东西不是简单的瞒报啊，隐瞒病毒，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杀人犯罪行为，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新冠病毒在武汉早已出现， 同时李文亮啊早已出来警示大家，但是他立马给人家扣帽子，立马就是导致很多人因为相信政府的宣传，后期导致染上了新冠，失去了生命。同时武汉市也有很多人因为这个新冠啊导致现在有后遗症，知道吗？自己的健康被毁了啊。但是这些等等都是政府不作为、政府犯罪啊带来的这些伤害，但是至今为止没有一个公开的道歉啊，同时对这些家属也没有一个赔偿。所以说我感到是怎么说呢，我感到特别气愤啊。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在他们所谓的权贵的眼里怎么说呢，就是他们根本无视我们的生命，但是我始终认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知道吗？都是平等的。而且这个国家嘛，换句话说就是靠人民组建起来的，不是靠的所谓的这些官员就说组建起来的。同时因为疫情发展到现在两年的时间，让我认识到什么呢？认识到我们这个国家地方政府犯罪啊你不能追究。为什么呢？他霸着一切话语权，掌握一切资源，他可以封杀你，让你声音都发不出去，他可以耍流氓，无视你的起诉。因为起诉政府犯罪是宪法授予我的一个权利啊，作为一个公民，但是这个权利什么权利都没有，但是他转头可以利用公权力，是不是啊？他来监控你，他来就是怎么说，给你生活设置很大的不便啊。包括武汉公安就是三天两头调查我，导致我现在银行卡，我名下所有的银行卡都被限制了，知道吗？第二一点让人特别寒心的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政府部门犯罪啊，相关的有关部门啊，有关这些人总是昧着自己的良心，病毒就是在武汉爆发的啊，导致到现在在全球蔓延，导致500万人因为这失去了生命，但是病毒的源头的调查这个关键却一直在遮遮掩掩啊，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一个调查结果，包括世卫组织也沦为一个怎么说呢，受到外界影响的一个机构，知道吗？所以说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如果没有碰到什么事情发生的话，可能没有深切的体会，遇到这种事情、这种灾难、这种不幸的话，你会感到在身为一个中国人是感到特别的悲哀，知道吗？特别的悲哀，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尊严呢、话语权、知情权，统统都没有，知道吗？因为他们可以霸着一切胡说八道，啊，胡说八道，颠倒黑白，这就是中国一个真实的现象。我是希望我们有关部门的这些人能真正的做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知道吗？然后呢，不负责任的每天编造谣言、胡说八道，是吧？你要能真正的来正视这些人民的呼声、人民的诉求、人民要求真相、人民要求公平公正的啊这种希望，而不是说你整天就是采用这种高压的打压的方式来控制。你越是这么搞，你这个人民啊之间呢就会更加越来越远，知道吗？越来越远。
非常感谢张海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 FabPa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艾米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朋友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丹麦哥本哈根的经济学教授布罗德斯加德在世界报论坛版刊文，这篇题为中国出现了一种由共产党领导的特殊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文章中，向读者梳理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公营和私营的企业进行控制和接管。文章指出，有许多人试图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基本上是变相的资本主义，市场将在资源分配和调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甚至国有企业也将吸纳西方自由主义公司经济模式的精华来进行管理。然而，在习近平上台后，这一切都变了。很明显的是， 中国与西方模式的趋同目前已经停滞，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围绕中国私营部门发展的事实是，战略部门依然有巨大的国有企业及成千上万的子公司所指导所主导，他们控制着航空航天、石油和天然气、核电、化工、电信、造船、航空、钢铁企业等等。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国家逐渐减少了对国有企业的直接管理，而是越来越多的承担起投资者或者是资本管理者的角色。但这并没有转化为控制的放松，中国共产党现在直接进行干预，并且越来越多的履行以前那些完全由国家负责的职能。作者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主要权力的工具，他认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名册制度，能够确保共产党控制所有高层职位的任命。在中央的层面上，这份名册是一份由3000个高级职位组成的名单，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来管理。这份名单包括中国最重要的国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主席以及党支部的书记。第二个工具就是干部轮换制度，权力机构控制领导人的任命，使共产党能够将领导人从工业界的职位直接转移到党内的职位，反之亦然。第三个控制机制就是企业内部的党支部。最近的中共文件坚持认为，每个经济企业、社会组织甚至中外合资的企业都必须要设立一个党支部。这些文件强调说，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应该按照所谓的双重录入或者是权限重叠原则来进行，这就意味着公司的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应该由同一个人来担任，董事会和管理团队的成员也应该是党组织的成员，反之亦然。这种体制和私营部门共存，私营企业在中国是从1988年才被允许出现，但是之后就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且在经济产出和就业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的份额。私营技术部门经常被作为私营企业繁荣的一个例子来引用，一些企业家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事实上，中国现在的亿万富翁的数量比起美国、印度和德国的总和都还要多。但是习近平最近发起了一项名为共同富裕的运动，目的就是要缩小城市和农村之间以及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巨大的不平等的现象。科技界的亿万富翁也自然被列入共同富裕的目标，一些科技公司已经对中国国家主席发出的信号做出了回应，承诺要向慈善机构提供大量的资金。比如腾讯已经承诺向减贫工作捐赠1000亿元人民币。文章的作者认为，私营部门正在卷进习近平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广泛运动中，上市的私营公司正在被迫修改其治理的规则，以承认党小组的官方作用。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或者是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都是党员，虽然目前还没有强制私营公司也采取双轨制，但是党支部已经不是一个空壳。作为一名忠诚的党员，公司的领导人也必须要服从党的路线，否则就会像发生在蚂蚁集团身上的那样，可以被停止 IPO， 并将该公司置于中央的监管之下。文章总结认为，归根结底，中央考虑的还是要维护中共控制和指导经济的权利，只要能够保证这一点，就不会有人动摇。在国家脱离的地方，党就会立即填补这个真空。中国的混合经济体系越来越多地混合了国家和私人的所有权，所有的企业无论是私营的还是国营的，都必须要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和愿景服务。以上就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全球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局势是否引爆大规模战争之际，亚洲地区的安全局势同样令人担忧。伊朗、中国和俄罗斯三国周五在印度洋北部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泰国副总理顾问分析美国以泰国作为军事基地，志在遏制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朝鲜的方案，将令泰国陷入危险境地。泰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官方消息报道，代号为2022海上安全带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印度洋以北覆盖17000平方公里的广泛区域进行。伊朗、中国、俄罗斯自2019年开始在印度洋和阿曼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该次军演发言人塔约尔尼迪上将声称，此次军演旨在加强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扩大三国多边合作，共同维护世界海洋安全，打造海洋命运共同体。媒体分析称，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赖希自去年六月上任以来，一直奉行向东看政策，以深化跟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伊朗在去年九月加入了中俄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另有分析意见认为，伊朗亲近中国和俄罗斯的目的旨在终结世界单边主义。此次演习的发言人还表示，鉴于跟曼德海峡、马六甲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等重要水道的连接关系，印度洋北部的战略意义极其重要。另悉，泰国报纸媒体近日转载泰国副总理巴威顾问拍散针对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在东南亚地区布局进行分析的文章，内容披露美国打算以泰国作为军事基地，遏制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朝鲜的方案。拍散针对当前的海陆空军事形势提供了几点分析如下。第一，当前美国第五和第七舰队海军力量在太平洋集结，有必要使用马六甲海峡，太南的孙达和兰博地区将不再像过去那样安全。原因是俄罗斯和中国的潜艇经常在该地区出没，一旦战争爆发，马六甲海峡就会被切断。第二，美国以往向太平洋地区盟国运送军事补给所依赖的航道安全形势也发生了改变，由美国西海岸到夏威夷、关岛和冲绳的海洋航道不再安全，原因是中国北海舰队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沿线加强了军事部署，包括中国在东海、南海、中国沿海地区乃至近海人工岛礁均有军事部署。第三，俄罗斯可按照原有协议启动在越南和老挝的空军基地，中国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设有海军基地，在缅甸若开邦和图瓦地区设有军事基地，包括在斯里兰卡乃至非洲吉布提同样设有海军基地。伊朗也将其海军基地扩展到印度洋，跟美国设于迭戈加西亚群岛的军事基地相抗衡。第四，陆地上缅甸有40万军队，还有10万中国士兵守卫着若开邦到云南沿线天然气管道的安全。此外，中国还拥有更为庞大的军力，大约50万人三年前驻扎在内蒙古，这股军力能够在短短3小时内调遣进入缅甸，最慢不超过2天半，大约100万人的联合地面部队，这是没有任何国家的地面部队可以应对的军事存在。如今态势十分清楚，一旦有外国军队入侵缅甸，50万中国军队将会南下支援，这尚且没有包括俄罗斯的海军力量以及伊朗和中国在印度洋的海上军事部署。第五，美国盟友方面，日本想在台湾被占领的情况下伸出援手，但是日本被北朝鲜所撤走。北朝鲜近期已发射10倍超音速导弹进行演习，此举令日本不得不三思而后行。韩国方面并未表达跟美国参战的态度，但是美军在韩国拥有军力2.5万人，冲绳6.5万人，关岛2万人。泰国虽有30万人的军力，但显然不会跟中国和其邻国开战。澳大利亚、加拿大乃至英国若想支援美国的话，却相隔着数万公里的距离，在爆发紧急事件的情况下无法及时调动兵员。第六，目前由外国派入缅甸协助少数民族武装跟政府军作战的军力，此前在跟缅军战斗时遭遇到不明势力的打击，被歼灭2个营的兵力，而透过非政府组织进入缅甸的武装人员，目前正协助缅甸少数族裔和缅甸学生开展军事训练，这或许仅限于训练而已，因为一旦遭遇真正 的火力交锋，估计难逃先前武装力量被歼灭的命运。至于上述不明武装力量，至今仍然无法确定究竟来自哪个国家，是俄罗斯、中国还是北朝鲜。切莫忘记，北朝鲜、伊朗和缅甸是同样遭到美国制裁了50年的患难之交，也是缅甸常年播出将近1/3的大米进行无偿援助的友邦。第七，就泰国而言，倘若美国盟友需要派驻军力，自然是无法拒绝，但必定不会像二战时期那样认真的配合战斗。所以说，即使美国在泰国建立军事基地，也无异于改观国际地缘形势，只会让泰国变得更加举步维艰，甚至在爆发紧急事件时沦为战场。如果爆发更大规模的战斗，东南亚地区势必重蹈过去朝鲜半岛战争的覆辙。据了解，泰国老牌政客拍散现任泰国副总理巴威的顾问团成员，兼任泰中文化和经济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拍散个人近期频繁更新脸书信息，针对泰国政治时事发表犀利批评，近日更是针对泰国总理巴育打算旋风式出访沙特阿拉伯的政治意图进行批判，指责这是违反国际外交常规的举动，这令外界猜测泰国政府高层的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趋向尖锐化。泰国政坛历来乱象重生，而最近却出现了政局不稳的迹象，疯传巴育或将在上半年宣布解散国会，而巴育本人至今尚未就下周二短暂出访沙特阿拉伯向外界澄清，愈发引起各方质疑。亚洲媒体近期纷纷追踪乌克兰被俄罗斯重兵压境的紧张局势，同样被提及的还有目前多艘美军战舰在太平洋聚集而情势升温的南海和台海局势，同样也处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下，下一步如何发展值得密切追踪。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桑宇主持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本周许多自媒体都在以不同形式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30周年，社交平台转发最多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归结为两句，一句是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另一句是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网络民意在这里的站队是显而易见的，支持改革开放，反对领导任期终身制。本周，由于基层防疫措施一刀切，不顾民众死活，缺乏科学逻辑，在天津、深圳、西安都引发了民众局部骚乱、警民冲突。1月20号，河南周口市郸城县县长董宏在视频会议中向民众发狠话说，凡是从中高风险地区试图返回，不讲你有没有疫苗接种证明，不讲你有没有48小时核酸检测，你只要返回先隔离再拘留。视频传出后舆论哗然，董县官又辩解称流传的视频被剪辑了，剪掉了不听劝阻恶意返乡的原话，结果更加激怒了民意。可见这位县官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哪里激怒了民众。网友石树思发帖说，恶意返乡是对法律法规的恶意曲解，面对渴望回家过年的打工者，一个地方领导不管出于什么考虑，都不可以威胁恫吓的方式对待返乡民众。防疫工作成功的关键在于科学和法治，将民生成本降到最低，个别地区宁可错关一城，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行径，对居民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也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层层加码过度防疫，惰政懒政使然，形式主义使然，非法行政使然。 一篇题为《如果没有善意的通道，则活着本身就是恶意》的网文，这样写道：这两天网上在进行恶意造句，恶意吃饭，恶意避孕，恶意投胎，恶意提问，就算你什么都不做，也涉嫌恶意躺平。这一切肇起于河南郸城董县长恶意返乡的提法，他杀气腾腾地宣布，对于恶意返乡者一律先隔离再拘留。先前我们还只知道有恶意讨薪、恶意上访、恶意跳楼的说法，经这位县长大人点拨才恍然大悟，此世间万事万物原来都可以恶意。疫情以来，多地都有人连进入自己小区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自己的家都不让进，总得有个说法吧。但洪秀章们给不出说法，只是笼统地说上面规定的。至于上面是怎么规定的，有何依据，则语焉不详了。现在好了，你这叫恶意回家，甚至就连你讨要依据都属于恶意追问。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是行政化思维的必然选择。很多管人的之所以念念不忘失去的好岁月，就在于先前不需要什么条款规定，一句革命的需要就足够了。想想火红的岁月，干部说啥就是啥，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总有一款适合你。简单粗暴的恶意判决，恰恰是一切洪秀章们所欢迎的。既然戴上了洪秀章，当然就要拥有杀伐决断的权利。这个权利越刚性越简单越好。比如买馒头这事儿，在平常当然不能说有错，但疫情期间就是有错。你的肚子恶意饥饿，固然已经很不配合抗疫的大政方针了，而你居然还恶意寻食，不打怎么行？此事被吵得沸沸扬扬，倒不是说洪秀章们不该管，而是网民们自省的结果很不乐观。如果我不恶意购物的话，有没有善意购物的渠道呢？而如果我坚持配合，饿死了，又算不算恶意死亡呢？同所有舆情事件一样，负能量事件必然引来正能量信息的对冲。比如有人晒他们的食物供应充足，只可惜很快被人们指出那是权力部门的家属区，接着又有人晒出有英雄菜供应，只不过其天价让人望而却步。恶意讨薪这个说法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善意讨薪渠道畅通的话，谁还会恶意讨薪呢？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常识就是，善意的道路越窄，则恶意的大门越宽。所谓懒政和恶政，就是嘴里喊着服务高调，事实上却只管为对错划线，而不为刚性需求做好善后，甚至压根儿不做换位思考，只想着别人老老实实的遵守就行了。没有人不想体面的又尊严的活着，非必要不外出也好，就地过年也好，应打尽打的接种也好，只要是在知情和有相对保障的前提下，谁也犯不着去和刚性要求冲突。但如果不为善意提供明晰的通道，只想发挥震慑的威力，则事实上已经将人的生存本身置于恶意的范畴内了。一首题为《恶意》的诗作这样写道：春节已经临近，我已恶意返乡，你是否还在异乡恶意讨薪？有人到法院恶意起诉，有外资厂恶意超发遣散费，有人恶意躺平，有人恶意不生育，网上充满恶意的质疑，恶意的揭露，恶意的转发，恶意的评论，恶意的点赞，这世界充满了恶意，就连风都是恶意的。当然也有很多善意，删帖是善意的，封号是善意的，隔离是善意的，拘留是善意的，罚款是善意的，涨价是善意的，就连打你都是善意的。总之，他们说是恶意的就是恶意的，他们说是善意的就是善意的。我不想在恶意中死去，也不想在善意中活着，但是我无法选择，只能恶意的生不如死。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接下来再请听欧洲思想长廊，这是由赵月顺主持的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狄德罗论话除了以他的道德理想为准则之外，还有对美的基本判断。他对何为美这个激发无数哲人苦思的问题也给出了他的解答。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六，狄德罗论美。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狄德罗的艺术思想涉及的面很广，但是他的基本观点似乎都集中在论美一文中了，你是不是给我们的听友重点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啊。狄德罗自己在《论美》这篇文章中，他开篇就问说，为什么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同意世界上存在着美，而知道什么是美的人又那么少呢？他又问，美的根源、它的本质、它的精确概念、确切的含义是什么？美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有没有一种基本的美的标准和范式？他的这些问题是问到关键处了，因为我们知道对美的探讨几乎和哲学的产生是一样的古老，而且我可以先告诉听友们，对这些问题至今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答案，各派哲学家都有各自的对美的解释。我们呢，能够在许多美学派别中发现一些共同点，却绝对不会找到一个像数学原理一样明晰一致的定义。狄德罗呢，是博览群书、通古达今的思想家，他知道有关美的讨论众说纷纭，所以他的分析呢，就先从罗列各派观点着手。他列举古希腊的柏拉图、中世纪早期的圣奥古斯丁和与他同时代的沃尔夫、哈奇森等人的美学观点，他一一的加以辩驳。他认为柏拉图论美，那只是告诉我们什么不是美，却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美。那奥古斯丁呢，他把美归结为统一体中各个部分比例的协调精确，但是呢，你这就不过是说了一个整体的完善，你却不能说明什么是美。那么沃尔夫认为引起人的快感的事物就是美，可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能够引起人的快感，它却不是美的，甚至是邪恶的、丑的。比如说嗜血杀人也有一种快感，可是它就是邪恶的和丑的。而哈奇森呢，他认为人有一种感受美的内在感官，类似人的第六感，但是呢，他无法证明这个第六感的存在。然后狄德罗就给出了自己对美的定义，他试图找出一种特殊的品质，它存在一切物体就美，它不在物体便不再美了。这样一个品质呢，美因为它而产生而增长而千变万化而衰退而消失。他由此断定只有关系这个概念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就是狄德罗著名的美在关系说。他说，因此我把凡是本身含有某种因素能够在我的物性中唤起关系这个概念的叫做外在于我的美，凡是唤起这个概念的一切我称之为关系到我的美。
狄德罗的这个定义还是相当抽象的，不怎么容易理解。
确实是，这里边这个关键的词啊是关系。狄德罗在论述美的时候，他用的是哈鲍，而不是平常更常用的赫拉颂这个词。在这两个中文都可以翻成关系的词呢，在哲学和美学中有很大的区别。哈鲍这个字呢，它是强调一种内部的一种关联，你比如说因果关系，它强调的呢是那种通过精神能够感知的一种内在的联系。那么呢，笛卡尔在论述内省性的关系时，他用的就是哈鲍赫这个字。所以当狄德罗说 美是一种对关系的感悟，它实际上呢就已经确立了主客体的一个关系。狄德罗把能够唤起关系这个概念的东西呢称为美，其实呢我们把它翻译成关联可能呢更好理解一些。他呢又把这个美区分为外在的，也就是客观存在的，和内在的，也就是在我心里边唤起来的那种美感。那么具体到一次审美的过程，可能是一次观赏的过程。我还拿上次我们谈到过的狄德罗评论格勒兹的画《为死去的小鸟而悲伤的少女》为例。那么这幅画的本身，它的主题、人物、色彩、画面的布局、画中人物的动作、表情，彼此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它构成了一个整体。这就是狄德罗所说的，本身它含有某种因素，能够在我的悟性中唤起这个概念的，叫做外在于我的美。也就是说，狄德罗承认呢，在这个审美过程中，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它自身是美的，所以它才能够唤起观赏者美的感觉。那么这个反应的过程呢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关系。但是任何关系都是存在于至少两者之间的，那么有因才有果，有美的对象才会有感受的主体。所以狄德罗又说，凡是唤起这个概念的一切，我称之为关系到我的美，也就是说美的对象激起了审美者内心的美感。所以狄德罗的美在关系说，说的就是一个主客体融合的审美过程。我们呢总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去定义美的。后来近现代的美学发展呢就更多的从审美的这个过程呢来讨论什么是美，就有了审美心理学这样一个专科。那么今天我们给听友谈的呢其实已经是非常专业的美学问题了。我想呢听友们呢可以从自己的审美活动，你比如说你读诗，你看戏，你赏画，你听音乐，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去体会狄德罗的这个美在关系的这样一种观点。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抽象，你能不能再多举几个例子，更具体的来说明狄德罗的学说呢？
好，我呢再举一个狄德罗自己用的例子，他举的是高乃伊的悲剧《赫拉斯》中的一句台词，让他死。那么如果我不做任何解释，我就问听友，这句话美吗？听友们肯定回答不美，让他死，这么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有什么美感可言呢？那么如果我给听友们去讲一个故事，我告诉听友们让他死这话的来龙去脉，听友们的感觉就会不同了。那么高乃伊的这个悲剧呢是以古罗马大历史学家李维的《建成以来史》第一卷记载的一件史实为根据而做的。那么李维呢是我最喜爱的一位历史学家，他叙史的特点是不露声色，但是平静的笔下呢藏着强烈的情感。这件事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罗马人与阿尔巴人作战，双方呢商定推出两家人决斗，赢者就为战争的胜利者。双方推出这两家人呢都是孪生三兄弟，而且呢如果熟悉古罗马历史的听友们就会知道，罗马人和阿尔巴人是有许多亲缘关系的。罗马人推出的是赫拉斯三兄弟，那阿尔巴人推出的呢是居里亚斯三兄弟。要命的是，居里亚斯的未婚妻是赫拉斯兄弟的妹妹卡米尔，而居里亚斯的姐姐是赫拉斯的妻子。于是这场决斗是成了两家亲人的厮杀。在卢浮宫法国绘画馆中有一幅达维德所作的名画《赫拉斯的誓言》，画的就是决斗前老赫拉斯送儿子们上战场的场面。而让他死这句话就是有人跑来告诉老赫拉斯说两个儿子已经战死， 问他剩下这最后一个儿子怎么办，老头就冷冷地扔下一句话，让他死。狄德罗接着就分析，如果我告诉他，这个他呢是指一个不明就里的一个旁观者，那如果我告诉他这场战斗是关系到祖国的荣誉，而战士正是这位被问的老人的儿子，而且呢是他剩下的最后一个儿子了，而且这个年轻人的对手是杀死了他的两兄弟的三个敌人，老人的这句话呢又是对他女儿说的，于是随着我对这句话和当时环境之间的关系我做了一番叙述，那么让他死这句原先既不美也不丑的回答就逐渐的变得美，逐渐的显出了他的崇高和伟大了。狄德罗的分析呢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我们还不要忘了听取老人回答的这个女儿正是杀死他兄弟的人的未婚妻，这种悲剧美呢就更显得壮丽辉煌。那么随后狄德罗他又反问说，如果我们把让他死这句话放到莫里埃的喜剧像斯嘎班的诡计里边那个狡猾的小仆人斯嘎班来说让他死，那么这句话成了什么了呢？它不但没有美感，它成了一个滑稽的玩笑，没有一丝的美感。那么从狄德罗的这个分析中呢，我们还可以体会它的美在关系的另外一个角度，那就是一件作品、人物、情境和行为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可以产生美的关系，这有点像我们常说的你要看上下文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中，平淡无奇的东西才会激起人的美感，使作品成为美的。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56期，介绍了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六，狄德罗论美。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日本各界认为日本第六波疫情来源于美军，经国文化园区开幕，蔡英文肯定保台贡献，引发绿营反弹。中国人权律师团公布去年中国十大人权案，阿富汗代表团抵达奥斯洛，挪威外长表示会谈不构成合法化或承认。英国公开指控俄罗斯欲在基辅扶植亲俄政权。德国外长表示，只要中国制裁欧洲议会成员，中欧投资协定就是一场闹剧。阿联酋成功以萨德防御系统击落弹道导弹。美日与菲律宾海域举行军演。韩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缴清伊朗联合国会费。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22年1月23日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安妮莎·阿勒德梅亚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La Crise。 C'est la crise。
Se réveille prête à tout, ou bien prête à porter. Tout est prêt, tout est là, oui, tout est à sa portée. Et pourtant elle se rêve tout le temps prête à dépenser. Oui, elle se voit déjà danser dans ses nouvelles compensées. Ses idées étriquées adore sortir ficelées. Parfois l'envie lui prend de se voir autrement, mais sans lumière et sans clé, elle ne sait plus où aller. Et pour résoudre le problème, elle allume la télé.T'avances, tu recules, tu maîtrises, c'est la mouise.
C'est la mouise.
Tu méprises, tu transformes, tu maquilles en jolie.
C'est la crise.
Tu sais tout, tu vois tout, mais jamais tu t'épuises.
C'est la mouise.
Je mets la gomme.
comme je suis la toux dans ton jeu qui s'aiguise. Quand c'est la crise, il paraît que l'enfer est pavé de bonnes intentions. Et lui, tu vois, tout ce qu'il veut, c'est renvoyer du migrant, fermant les yeux sur le bain de sang. Il a des rêves de Monopoly, se faire construire une statue à son effigie, au beau milieu de Paris, dans ce bon vieux quartier, Rivoli. Sa voiture dernier cri, chauffeur et costume d'Al Capone. Ses diplômes ont construit un joli monde qui écrase tout dit. On le laisse faire et même se reproduire. Maintenant, on ne se plaint de son petit avenir. T'avances, tu recules, tu maîtrises, c'est la mouise.
C'est la mouise.
Tu méprises, tu transformes, tu maquilles en jolie.
C'est la crise.
Tu sais tout, tu vois tout, mais jamais tu t'épuises.
C'est la crise.
Je mets la gomme, je suis la toux dans ton jeu qui s'aiguise.
Quand c'est la crise.
Qu'ils sont beaux, qu'ils sont pimpants, les jeunes mariés, bientôt figés. Vite amoureux, vite divorcé, amant fidèle ou bien corné. Menu, maison, voiture, crédit, bébé. Allez, mettez-moi le tout à emporter. Bisous en boîte de gauche à droite, Joseph, je match. Pour exaucer ta prière, Tinder a du savoir-faire. Tu t'avances là, tu recules.
Écoute, je maîtrise, ok?
Ouais.
C'est la
crise. Tu t'avances, tu recules, tu maîtrises, c'est la mouise.
C'est la mouise.
Tu méprises, tu transformes, tu maquilles, t'es en jolie.
C'est la crise.
Tu sais tout, tu vois tout, mais jamais tu t'épuises. Je suis la toute dans ton jeu qui s'aiguise.
Quand c'est la crise.